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1号，公元2002年11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南弘法。西藏佛教的塔里班凶天，崇拜者在藏人之间制造分歧。西藏妇女会举行联合国消除妇女暴力日纪念活动。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于昨天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弘法。根据色拉斯主管部门透露，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南部色拉斯为该寺麦茶堂新创建的大造师进行开光加持。本月27号至12月3号，达赖喇嘛在色拉斯为信徒讲授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从了义和不了义两方面解释经典的一部著作《变了不了义论》，以及依照宗喀巴大师为主尊的上师《瑜伽经》、《大威德十三本尊灌顶》、《长寿灌顶》、印度南部色拉斯僧众以及色拉斯附近的别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的民众，还将共同在传法结束时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身体健康，永驻长寿。根据本台了解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印度南部别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和色拉斯的弘法会后，将前往印度南部蒙果哲难民社区和哲蚌师弘法。达赖喇嘛为哲蚌师新创建的大造师进行开光后，将于12月6号至16号在哲蚌师为广大僧俗群众传授佛法。哲蚌师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把凶颠认为是西藏佛教守护神，违背达赖喇嘛教诲的凶颠信徒不要参加达赖喇嘛的传法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佛教的塔里班凶颠，崇拜者在西藏人之间制造分歧。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报道。
根据多维社报道，达赖喇嘛的信徒最近担心西藏复仇之神崇拜者决心杀死他们的精神领袖。威胁达赖喇嘛生命的布告最近几个星期多次出现在印度北部城市达仁萨拉。印度警方相信威胁是西藏佛教的塔里班所为。华盛顿时报前天发表文章说，那些布告声称如果67岁的达赖喇嘛不离开印度，这名流亡的精神领袖及其信徒就被杀害。印度警方已经加强对达赖喇嘛的安全保卫，警方相信威胁来自西藏雄天宗。多维社的特稿中指出，达赖喇嘛去年4月访问台湾时，听到有关雄天宗的问题立即满脸严肃。他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公开禁止雄天信仰，他也坦诚自己曾因为不了解雄天宗而信仰过，但他观察后认为确实有负面影响。达赖喇嘛强调，雄天宗问题牵涉到西藏400年前的历史，因此对于没有佛学基本概念的人根本无法解释清楚。他说，第五世达赖喇嘛曾经警告过，雄天是一种邪见投身的魔。第七世、第八世清教师也异口同声地说雄天是魔。第13世达赖喇嘛圆寂时，大家都很悲伤，只有雄天的信仰者最高兴。华盛顿时报说，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拒绝公开谴责雄天宗，尽管如此，他们越来越担心那一教派将埋下分裂和互不信任的种子。多维社发表的特稿中还强调，雄天宗信徒认为自己是西藏佛教的守护神，但反对派指他们为西藏佛教的塔里班。达 达赖喇嘛和吉桑甲措对于熊天宗的分歧是西藏流亡人士之间分裂的核心。多年来，由于达赖喇嘛对于西藏佛教其他教派友好，熊天宗称达赖喇嘛是叛徒。达赖喇嘛称在中国统治下的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他们称达赖喇嘛出卖西藏。今年九月，熊天宗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记者会，声称达赖喇嘛及其信徒在藏人当中制造恐怖骚乱，迫害熊天宗信徒和其他人。70岁的藏语教授和达赖喇嘛的好友洛萨贾措由于公开反对熊天宗，1997年在达仁萨拉被杀害。达赖喇嘛的中文翻译和另一名喇嘛也在那次事件中被杀害。印度警方说，熊天宗好战分子是幕后凶手。
今天是联合国消除妇女暴力日，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西藏妇女会召集民众，大力宣传了西藏妇女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受到的各种歧视，以及西藏妇女权益被剥夺的图片展览。西藏妇女会公开发表的新闻声明中透露，1991年11月25号是联合国消除妇女暴力日，世界妇女都在这一天以各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西藏妇女会借此机会向世界人民介绍和证实西藏妇女在中共的政权下被迫接受绝育政策，西藏妇女学习文化的权利被剥夺，卫生得不到改善。1988年联合国就消除妇女暴力而表决的一案中，中国政府给予了支持并且签署了条约，但是事实上西藏妇女的言论行动等基本权利被剥夺。例如，由于诉求西藏自由，无数的西藏妇女和出家尼姑被监禁在大牢里遭受虐待。今年中国政府陆续释放了几名西藏政治犯，其中包括被判处23年刑期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瓦桑珠。西藏妇女会认为她是身患各种疾病，生命垂危，中国政府为了摆脱责任而将她提前释放的。目前他在社会上仍然得不到有效的身体治疗，处于严密的监控当中。设立在印度的西藏妇女会在联合国消除妇女暴力日呼吁国际各界敦促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妇女权益，释放西藏政治犯，特别是要求中国政府重视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桑珠的身体状况。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麦罗岗街汽车站，西藏妇女会纪念联合国消除世界妇女暴力日时，还向民众展出了西藏妇女被强迫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西藏女政治犯在狱中受虐等各种图片展览。西藏妇女会还向本台透露，成立在世界各地的西藏妇女会分会今天都以相同的方式举行纪念日。多位社消息，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旗下的深圳周刊杂志社出现政治问题，该刊物在中共16大开幕后期出版的一期文章中，对中共即将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做了一番言论，结果惹来大祸，目前主编被免职检查，刊物被整顿。据香港明报昨天报道，惹出惊刺事端的是11月10号出版的深圳周刊。过往该周刊每月都有主编金梅华的专栏《肥金手记》，以主编角度谈天论地，畅游神州海外，行文多轻松。而出示一期手记是金梅华写自己在北京参加新闻业务培训班的系列之一。该期写道，培训班请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希光授课，该堂模拟中共16大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有学员模仿记者向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提问。文中肥金提到，有学员模仿华盛顿邮报记者向胡锦涛提西藏评判问题，问胡锦涛在此次评判中充当什么角色，又称有评论指16大后胡锦涛将成为傀儡，问胡锦涛对此有何评价。据了解， 该期深圳周刊与十六大开幕期后出街后，当即有好事者向深圳市委宣传部报告，当局赖于敏感时期十分紧张，立即向周刊所属的深圳特区报集团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查处，同时回收出事的该期周刊，取消该刊在网上的有关内容，下令刊物内部进行整顿。被免职的前总编金梅华37岁，在特区报业集团任职多年，思想活跃，文才不错，被视为特区报业集团的才子之一而受器重，多年前才调任周刊主编。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杰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运人士向小杰撰稿《民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分离、自治》。
这部婚姻法的立法意图当然不是鼓励离婚拆散家庭，它只不过是为人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在此前不存在，但又被许多人所渴望。有人也许不同意这种类比，因为国家的分裂远比家庭的分裂要复杂严重得多。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个人的幸福远比国家的统一重要得多。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与西藏的独立运动、台湾的分离运动、香港的自治运动有一种共同的理由和目标，那就是推翻专制或逃避专制。此外，在西藏的独立运动、台湾的分离运动和香港的自治运动之间，又有地理和历史的共同之处。它们多是位于中国大陆的边缘地带，多曾有过不受中国大陆政府控制的历史。西藏的独立运动还有其独特的原因，那就是宗教文化、传统和民族的不同。由此可见，西藏独立运动的理由最多，因而广泛受到国际民间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西藏人民在中共的占领统治下，受着人权与主权的双重压迫。不幸的是，在现实政治利益面前，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愿意得罪中共而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只能有一些民间团体给予达赖喇嘛个人以崇高的荣誉。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拖得越久，对西藏独立运动越为不利。最近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问题上，也可预见在当今达赖喇嘛之后，这个问题会更加尖锐对立。中共的政策是对外讲统一，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对内讲稳定，以繁荣富强为借口。至于这种统一是否公正，这种繁荣以什么为代价，就避而不谈了。其实使用只有一个，维护一党专制和寡头集团的利益。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许多欺骗性的宣传，是已被中国民众甚至是从事民运的人所接受的，因为他们长期听不到不同的分析。宣传之一，西藏的农奴制极其残酷，使中共解放了西藏。在西藏问题上，中共似乎不忌讳谈人权问题，因为他觉得西藏的人权记录比他的更坏。且不论这是否符合事实，从国际法上说，一个人权发达的国家是不能据此去解决一个人权不如他发达的国家的。中共就不提人权基本上是属于一国之内政。宣传之二，西藏经济极其落后，是中共援助了西藏，这里也且不论是否符合事实。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运人士向小杰的援助《民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分离、自治》，欢迎您在下周星期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